第四章，伟大的计划。在和孩子们的谈话中，海伦夫人一点儿也没透露格里纳凡爵士对海军部的担心，更没有说格兰特船长可能已被野蛮的印第安人俘虏的事。说这些没有任何好作用，只会增加两个孩子对他们的父亲的命运的担心。海伦夫人主意已定，便对这两件事守口如瓶了。她在回答了姐弟俩的一大堆问题以后，又转而问起了他们的近况。她的直感告诉她，姐弟俩现在是相依为命的。格兰特小姐讲述了他们姐弟俩的简单经历以及目前的近况，这些更增加了海伦夫人对他们的同情。这姐弟俩是格兰特船长仅有的一双儿女。格兰特船长的全名是哈利·格兰特，他的妻子在罗伯尔·格兰特出生以后便死去了。每次在远航之前，格兰特船长都把自己的一双儿女托付给自己的一位堂姐。格兰特船长具有航海和经商的双重能力，是个难得的人才。他父亲是苏格兰珀斯郡敦提城圣卡特琳教堂的牧师，从小就让他接受了其父认为有益无害的全面教育。哈利·格兰特先当大副，后来成了船长。开始的几次远洋航行业务十分突出，等罗伯尔几岁的时候已经颇有些家财了。就在那个时候，他头脑中诞生了一个伟大的计划，这个计划让他扬名苏格兰。他和格里纳凡家族一样，对英格兰人对北方的侵蚀和统治始终是心怀不满的。苏格兰人的利益就是苏格兰人的利益，不是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利益。他要凭借个人的力量为本民族的发展拓展出新的空间来。也许他也想像美国那样在新大陆上建立一个崭新的国家，也许他是预感到了印度和澳洲这样的地方迟早要脱离大英帝国的统治。反正他心中有了一个伟大的计划，他要在澳大利亚一带寻找一块适宜的陆地，让苏格兰人大批的移民过去。政府当然不会支持他的计划了，不但不支持，还想尽了种种办法进行阻挠。这些阻挠在别的地方可能连被阻挠者的性命都断送了，可是对于哈利·格兰特来说却似乎微不足道。他先是贡献出了自己的家财，又号召他的同胞们发扬民族主义精神，协同作战。他造了船，又组织起了一支精干的船员队伍，把一双儿女托付给了上了年纪的堂姐，便启程去太平洋的岛屿上探险去了。那是1861年年底的事，直到1862年5月，他都不断地有消息传送回来。可自从6月份离开卡亚俄以后，就再无音讯了。就在此时，哈利·格兰特的堂姐也去世了，两个孩子成了孤儿。玛丽·格兰特时年14岁，她没有被不幸所击倒，而是以她无畏的勇气悉心照料着弟弟。她勤俭聪慧，任劳任怨，为弟弟的生存和成长做出了极大的牺牲，担当起了姐姐和母亲的双重角色。姐弟俩在艰难困苦中高傲地活着，姐姐心中只有弟弟，她要为他设计出一片光辉的前途来。在玛丽·格兰特的心中，对父亲生还的希望已彻底丧失了。父亲死了，不列颠尼亚号永远沉没了。 当他偶然从《泰晤士报》上看到那条让他从绝望中回过头来的启示时，他激动的心情是可想而知的。他一点也没有迟疑，立刻就动身来打听父亲的下落了。即使明确的知道父亲死在了海滩上的乱石堆中，也比这样无音无讯的牵挂要好受一些。当天，姐弟俩就坐上了去波斯的火车，夜里他们就到了马考姆府。他们终于从彻底的绝望中挣扎了出来。以上就是玛丽·格兰特所陈述的自己和弟弟的简单的经历。他对自己在漫长的艰苦岁月中女英雄一般的坚韧不拔精神并不自知，但这一点却深深地打动了海伦夫人的心。她的泪水一次又一次淌下来，最后不由自主地将姐弟俩搂在了怀中。小罗伯尔也是第一次听到过去的这一切经历，他瞪大了眼睛看着姐姐，突然明白了姐姐为自己所做的一切。他抱住姐姐大声叫道：妈妈，亲爱的妈妈。这是由衷的呼唤。夜已深了，海伦夫人怕两个孩子累着，便领着他们去了早已为他们准备好的卧室。玛丽·格兰特和罗伯·格兰特躺下就睡着了，他们实在累了，他们急于进入美好的梦乡。海伦夫人叫人把少校请来，向他通报了姐弟俩的事。好一个玛丽·格兰特，少校由衷地赞叹道，愿上天保佑我丈夫和海军部的交涉成功，否则这姐弟俩又将陷入绝境了。海伦夫人祈祷着，他会成功的，否则海军部的那些老爷们的心肠真比礁石还硬了。尽管少校这么说，海伦夫人的心里还是十分忐忑，一夜都没睡好。天刚亮，玛丽和罗伯尔就起来了。他们正在院子里活动的时候，突然听见一阵马车响，格里纳凡爵士回来了。海伦夫人和少校也出现在院子里了，她奔向自己的丈夫。格里纳凡拥抱了夫人，可一句话也没有说，他的面容中有愤慨也有忧郁。怎么样，爱德华？海伦夫人焦急地问。怎么样？哎，我亲爱的，那帮家伙全无人类的心肝。
他们拒绝了。
是，他们拒绝派船。他们说，为了寻找富兰克林，已经花了几百万。他们说，这封信太模棱两可，看不懂。他们说，这几个人已失踪两年，找到他们的可能性几乎不存在了。他们说，既然被俘了，就肯定被带到了内陆地区，政府无论如何也不可能为三个苏格兰人而搜查整个巴塔哥尼亚的。他们说，搜寻的结果只能是一无所获，可能牺牲的人数比被搜寻者的人数还多。他们拿出种种理由，种种不是理由的理由，拒绝了营救的计划。
可怜的格兰特船长彻底没有希望了。爸爸，我可怜的爸爸呀！
玛丽·格兰特哭叫着在爵士面前跪了下来。
爸爸，小姐，爵士吃了一惊。
爱德华，这是玛丽小姐和她的弟弟格兰特船长的一双儿女，海军部一定是想要他们成为孤儿了，海伦夫人说。
哦，小姐，
格里纳凡爵士扶起了玛丽小姐。如果我知道你们在这儿，我……他说不下去了，哭声打破了府邸里的沉寂。格里纳凡爵士、海伦夫人、少校还有他们周围的那些仆人都咬着嘴唇，对海军部的愤怒和对姐弟俩的同情使他们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 许久少校才开了口：一点希望也没有了。
没有了。
好吧，我去找他们，看看他们到底……
小罗伯尔叫了起来。
他的姐姐立刻制止了他，
他攥紧拳头，胸膛起伏着，不再吭声。
千万不要这样，这些有着仁慈心肠的大人们已经尽了力，我们要永远地感谢他们。
咱们走吧，姐姐说。
玛丽，海伦夫人叫道。
小姐，你去哪儿？
格里纳凡爵士紧跟着问。
我们要去找女王，跪在她面前，看看她是不是也对我们这为父亲求命的孩子不屑一顾。
爵士摇了摇头，他知道他们见不到女王。英国人在王宫的大门上刻着与轮船的舵盘上一样的话：勿与掌舵人谈话。
海伦夫人明白这一点，她望着两个就要重新陷入绝境的孩子，头脑中突然产生了一个伟大的计划。
孩子们，等一等，我有话说，
她高声喊道。
姐弟俩停住了脚步，
海伦夫人眼含热泪又颇为兴奋地望着自己的丈夫。
爱德华·格兰特船长把漂流瓶扔进海里的时候，他就是将自己托付给了上帝，而上帝把这个漂流瓶交给了我们，上帝把拯救落难者的责任放在了我们的肩上啊。
你的意思是？爵士问。大家都静静地听着。
我的意思是，新婚夫妇如果做了什么好事，那他们一定是非常幸福而快乐的。你为了让我幸福快乐，曾经制定了远游的计划，可是有什么能比去拯救几个被他们的政府所遗弃了的人这件事更让人感到幸福快乐的呢？
艾伦，爵士叫了起来。
哦，爱德华，你理解我的意思了。登肯号是条又结实又快的好船，任何风浪它都能承受。
咱们出发吧，去寻找格兰特船长。
格里纳凡爵士听了妻子这一番话，激动地张开了双臂，热烈地拥抱了她。
那姐弟俩也拉她的手，热烈地吻着。
在场的人们都被感动了，他们不由自主地喊出了声：
万岁万岁万岁，律斯夫人，格里纳凡爵士和律斯夫人。